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月2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曾经说习近平是开放社会最危险敌人的全球知名投资人索罗斯再次语出惊人，称中国目前具备所有政权更迭或是爆发革命的先决条件。他还预言习近平不会终身执政。而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富豪们在解封之后移民欧洲的人数激增，但欧洲各国现在却接连取消了被称为黄金签证的投资移民计划，想要认出去是不是越来越困难了呢？时大谈经邀请两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一起来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不过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个有金融巨鳄之称量子基金的创始人索罗斯 George Soros， 他日前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致辞时是做出了两个大胆的预言。第一是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战败，那就必将导致俄罗斯帝国的瓦解。那么第二个就是他相信习近平无法终身执政，而且中国还将面临政权更替或者是爆发革命。索罗斯称习近平是一个明显的输家，他和普京的密切联系对他造成了伤害，但中国本身可能已经正在经历一场革命。习近平荒腔走板地结束了清零政策的方式，动摇了中国人民和习近平领导下对共产党的信任。索罗斯指出中国目前的形势符合政权更迭或是爆发革命的所有先决条件，而习近平的问题其实都是自找的，是他迫使民众对于公开反抗的边缘。索罗斯称在短期内习近平可能还会继续掌权，因为他牢牢控制着所有的镇压工具，但他相信习近平不会终身执政，在他执政期间呢，中国也不会像习近平所设定的目标那样成为主导全球的军事与政治力量。那么索罗斯上述的这些预言究竟有没有道理？中国是不是真的正面临一场革命呢？今天我们节目邀请两位专家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哦。一位是在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的副教授史赫林博士，史教授欢迎您。
东宁你好，美国之音的听众观众大家好。
另一位是在纽约的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郑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美国之音的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澳大利亚的史赫林博士，刚我们聊到的时候您过去也跟这个索罗斯有一些个人的交往，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他这一次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这些预测呢？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索罗斯的个人的了解啊，因为我跟索罗斯有一些个人的交往。我觉得索罗斯呢是一个很有洞察力的这么一个亿万富翁吧啊。他一直以来有一个观念，这观念就是说一个开放的社会的话要比一个封闭的社会要好得多。然后开放社会呢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而封闭社会的话一定会失败。你刚刚提到就是罗斯是一个量子基金的创始人，实际上他还创办了另外一个基金，这个基金的名字就叫开放社会基金。然后呢实际上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因为在经济学界里面的话有一个我们称为经济自由指数，那么主要是由芝加哥大学来做对各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度的话做一个统计，然后出一个指数，然后这个经济自由指数的背后的话实际上也是索罗斯的资助啊。所以他一直是贯穿的一个理念，就是说一个社会只要是开放的最终必然会战胜一个封闭的社会。那么在过去的50年半个世纪当中呢，实际上他经历了一系列的事儿，这些事件的话是要更加坚定了他的这个信念。这个事件包括就是当时苏联的话在经济军事方面的话都可以跟美国来掰掰手腕，就可以对美国形成挑战。但是在那个里根总统当总统的时候的话，里根用了一个无需有的所谓的那叫什么Skywar 的话，就一下子把苏联的整个经济的那个结构的就打乱了啊，就造成了整个苏联的解体。然后最近的一次的苏俄战争的话也把世界第二大所谓军事强国打出了它的原型啊。所以所有这一些的话实际上坚定了他的信念，就是说开放的社会，比方说西方的社会民主社会的话一定会胜利， 而封闭的社会，比方说他认为当时的苏联、后来的俄国，包括现在的中国的话，是一定会失败的。
嗯，
所以基于这样的逻辑的话，他就做出了一些比较大胆的一些预测，就刚刚你刚刚提到的那些预测，包括对习近平的个人的前途的一些预测啊。我想这所有的一切的话，都是基于他的这个信念，而这个信念的话，实际上是非常直观、非常直接，也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当中的话，使他不断的实际世界发生的这事的话，坚定了他这样的信念啊。
嗯，好的，感谢史教授给我们提供了您个人跟这个索罗斯的一些交往跟观察。那么邓旭光先生，刚才史教授谈到这个索罗斯，他对于这个开放社会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念，我们都知道他曾经说过习近平是开放社会最危险的敌人，这句话在大博士上面讲的被大家引用的很多。那您怎么看索罗斯他过去对习近平的评论，还有这一次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这些预测呢？郑旭光先生，
是两件事儿。一个就是说他这个预测呢，我觉得作为一个长城预测，他是完全对的啊，完全对的啊。那么对于俄乌战争啊，这个俄罗斯失败之后的俄罗斯解体的这个前景，以及习近平啊不会终身执政啊这么一个预判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啊。另外一个呢，他本身对于开放社会他自己提出来这个概念的解释啊，基本上就是一个对自由民主社会的一个界定啊，因为他讲的所谓开放社会指的是这个政府为个人服务，而这个专制社会啊，这个封闭社会是个人为政府的目的服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把开放社会直接置换成自由民主世界啊，这样的话你就看得非常清楚。那索罗斯的讲法就是说，封闭社会的个人也向往到开放社会来，这是他必然失败的一个原因。
嗯，好的，再回到这个史鹤林教授请教您啊，其实这个索罗斯这一次说他认为很多问题都是习近平自找的，而问题的根源在于习近平从执政之初呢就开始对这个经济问题处理不善啊，执意取消邓小平的改革成就。好像习近平上来之后，索罗斯一直在看空中国，不晓得史鹤林教授你怎么看？是不是中国的问题，经济问题是已经真的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了呢？史教授，
我们实际上从历史上看的话，你会发现索罗斯对邓小平是非常佩服的啊，因为他一直认为邓小平的话把一个封闭的中国的话变成一个开放的中国，所以按照他的逻辑的话，中国就在走向光明啊。然后索罗斯呢，特别是对赵紫阳是赞赏有加，甚至六四以后的话，曾经有一个阴谋论的谣言吧，啊，说实际上赵紫阳是索罗斯的代表啊，可能跟大家听说过这个谣言，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但也说明就他对赵紫阳是赞赏有加的，但习近平从2012年执政以来的话，基本上索罗斯是对中国的前途抱一个看空的这个态度。那么最主要原因还是回到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他认为中国的话又从一个开放的社会的话转变成回到那个封闭的社会了。所以在这样，即使他从他的观察的话，如果看他在过去5年当中他的一系列的发言的话，他实际上是从一系列的事件当中就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又从开放社会回到那个封闭的社会。比方说那个阿里巴巴的事件啊，滴滴的事件，孙大武的事件，那个新东方的俞明红的事件，对任子强的那个入监狱18年，然后香港国安法诸如此类的，凡是这些事发生的时候，索罗斯都有他自己的看法。所有的这些看法的实际上都指向了刚刚我得出的结论，也是他得出的结论，就中国已经从习近平上台以后的话，执政以后的话，已经从一个开放社会又回到一个封闭的社会。所以基于所有的这些观察，基于他自己的逻辑的话，他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说如果中国按照现在的步伐走下去的话，那么将来必然是一个比较失败的，无论从经济方面来讲还是从其他方面来讲。所以他觉得的话，所有这一切的话都是从2012年开始的啊，这就为什么他把矛头都指向习近平的原因。
好的，感谢史教授。那么再继续请教郑旭光博士之前呢，我们想看一下这个网友们怎么说啊。我们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这位迷彩往后他说，如果索罗斯是看空中国的话，说明了美中金融正在脱钩之中。还有一位网友 Andre 他说，对于这样的金融大鳄来说，只有看空中国能够让他牟利的时候他才会这样讲。 另外还有一位网友叫 Amber， 他说习近平终身执政已经是定数，就算后面再扶持一个人出来呢，也是傀儡。问题在于中国就算能够抗过这个习近平的终身执政，但是也抗不过他死后留下的这些烂摊子，这才是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希望的原因所在。那么除了网友的评论，郑旭光先生，我想请教您怎么看这个索罗斯他称习近平这种荒腔走板的结束清零政策的方式是动摇了中国人民对习近平领导之下的共产党的信任。他还说中国目前的形势啊，是已经符合了所有政权更迭或是爆发革命的先决条件，甚至是已经正在经历一场革命，也想请教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索罗斯他的短期的这个说法呢过于乐观啊，过于乐观。这个基于什么呢？基于他的这个理据啊，他在二十大之前分析这个习近平不大可能这个连任的理据也是这样啊，动态清零，各方面阶层的不满啊，所以他包括这个中共内部有强烈的反对。那事实上证明呢，这个二十大的这个习近平的胜利啊，是压倒式的胜利，粉碎式的啊。所以，不管他是用了什么样的阴谋诡计，什么样不合程序的办法，这也说明了他的所谓的反对派的这个软弱无力嘛。这也是索罗斯他们过于这个心切啊，过于心切。所以刚才你念的三位网友呢，前两位网友我觉得有一点这个。过于这个从利益出发来考虑索罗斯这个问题。索罗斯在这个安全会议上，他更多关注的是他的这个开放社会基金这么一个角度啊，这么一个立场。那么第三位网友说的，我觉得比较认同 Amber 这个说法啊，比较认同。习近平注定会留下一个烂摊子啊。那么包括他的这个所谓的要给党国续命的这个使命啊，最后也可能在他任内啊就烂尾，这是有可能。
好的，关于这个索罗斯哈，这个说现在中国啊的现状是符合所有政权更迭或爆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再念三位网友的评论，然后请教史贺林博士啊。这位这个叫做 Don Button 的这位网友，他说军队还有庞大的警察力量，包括在新疆、西藏不断增大的公务员队伍，巨额的维稳经费，以上每一个都是习近平稳定统治的核心，但是同时每一个都是吞金兽，这就是用钱砸出来的政权。同时习近平过去执政的十年，尤其是在疫情这三年期间啊，在党内和党外都形成了庞大的反对力量，更使得习近平的统治如履薄冰，稍有不慎便会粉身碎骨，这是这位网友的看法。还有一位叫 Reader 的网友，他说中共专制强权的现代化使得革命的成本和难度增加了，是很高的。还有一位网友叫 John Snow， 他说他感觉目前的状况可能还不够，什么时候中共开始不计后果的印钞票，一个馒头2200，那才是末日，在那之前要革命是难了。那么综合这三位网友的意见，也请教史贺林博士，你怎么看索罗斯他说现在中国的形势是符合了所有政权更迭和爆发革命的条件呢？你同意吗？
我觉得现在状况，这三位这个评论员的话，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看到了，有的比较乐观，有的相对来说是比较悲观一点啊。我个人觉得的话，形势还没到那么一个这么个紧急的状况啊。我们如果看一下整个过去40年中国改革的历史的话，现在实际上是民怨比较沸腾的时候。那么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大家看一下，在江泽民跟胡温时代的话，实际上有一个隐含的社会契约。那么这个隐含社会契约的话，按照江泽民的说法的话，就叫闷声大发财啊。闷声大发财什么意思？就是说，政权上你们只要不要挑战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的话，那么在经济上我是可以适度开放的啊。正是这种闷声大发财的社会契约的话，使中国经济在过去的40年当中，实际上翻了37倍啊，这应该是创造中国经济的一个奇迹啊！GDP 整个是翻了37倍，然后平均每年增长率大概在9%左右啊。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契约，从2012年习近平当政以后的话，实际上是得到了很大的挑战。就闷声大发财的话，这样的局面的话已经改变了啊，已经没有办法闷声同时又去发财了啊！你必须闷声，而且你发财的机会的话是越来越少了啊！所以我觉得这对整个 中国社会的这个稳定的话形成了很大一个挑战。所以我同意索罗斯的分析，就是说现在的中国的整个社会的矛盾的话实际上不断的加剧，但至于这个矛盾加剧到是否已经到了政权更替的程度，我觉得这是我同意郑先生的分析啊，过于有点乐观。
那反过来问郑旭光博士，您认为如果是目前还没到这个状况，像刚才网友有一些评论说到什么样地步才是真正到了这个所谓的先决条件具备，您觉得这个中国什么时候才是符合所谓的爆发革命或是政权更迭的这样的一个先决条件？还有另外提到说现在中共专制强权现代化的革命成本难度也增加了，您同意这个网友的评论吗，郑先生？
我是这样看啊，就是我20年前就在做这么一个预判，就是认为20多年前中国已经到了全面转型的这个时机了，这是从当时的民情舆情来看的啊。那么实际上呢，我没有预测到的、估计到的，就是这个地缘政治的变化，或者说国际啊，就地缘政治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力量的影响撑了中共20多年啊，可以这样讲啊。那么现在的来讲呢，索罗斯他讲的这个几个近期的因素，我认为都不以为惧啊。一个就是所谓的动态清零以及突然放开，这个并不足以造成一场革命啊，并不足以造成一场革命。他过多的关注于当下的一些问题，但他长程判断，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把这个习近平和邓江湖切割啊，是一个我认为这个角度是不对的。这个角度不对的，那他在他的这个语境里头，似乎邓江湖时期中国是开放社会，而习近平是要把这开放往回搬，不对的。实际上当时是有开放的这个动向啊，是这个动能是在往开放走，人们形成一个广泛的预期，开放的预期，而且事实上也有这样的动作。那现在习近平是要往回收，是一个关门的动作，实际上是这么是两个动向的变化，这个动向让索罗斯他们产生一个悲观的预期。那索罗斯呢也就此呢，我觉得他的预测中间有强烈的这个个人的这个价值偏好啊造成的，他更愿意接受一些啊这个中共政权马上就要垮台，譬如20大前他认为习近平不会连任，20大之后呢他因为又出现革命性变化。
是，
当然我们可以去演绎，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中共政权会更迭，我认为20年来已经早就有了。如果说不是这个地缘政治的原因，不是国际资本一直在撑着中国，当然国际资本不是国际资本本身，实际上也是西方各国政府啊，他们在撑着这么一个中国融入全球化这么一个局面。那么我觉得到现在是到了一个临界点，那索罗斯的他的这种直感和敏感我觉得是非常欣赏的，毕竟他是哲学思维，他是这个波普的这个学生嘛，他是个哲学思维，我是非常认可他的这种思维方式。
好的，刚刚郑旭光先提到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这是革命爆发先决条件或者临界点，它除了内部因素之外，可能也有地缘政治跟外部的因素，稍后再来请教郑先生。不过我想要就刚才郑旭光先生的一点来请教这史鹤林博士，就是这个索罗斯他的预测或他大胆的预言有没有一个误区，就是他刚才把习近平跟邓江湖他的前任做一个切割，这是不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视角？如果说过去就是这个开放社会，现在就是封闭社会的话，这当中有没有一些误区，或是您认为他这样的切割是对的吗？也想请教史鹤林博士。
我对他的理解是，他是这么想的。对，正像那个刚刚曾先生说的那样，他觉得的话，中国的话，原来在邓江江湖时期的话，实际上是中国是越来越成为开放的社会啊。那么现在的话，2012年以后的话，实际上是往回走了。然后呢，这实际上也反映在，比如说我刚刚谈到的一个叫经济开放指数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经济开放指数对中国经济进行一些定量的一些计量的一些分析以后的话，实际上在2012年之前，中国开放指数是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开放的，但之后的话就往回走了啊。实际上这些指数的话是反映出，至少反映出吧，就是研究这个指数的一些人的一些基本的想法。我个人看法是这样的，就是说。他的看法有对的成分啊，因为毕竟我在这过去有一段时间，我是在发改委里面工作啊，2000年一直到2007年啊，那时候是代表世界银行呢，代表那个澳大利亚的 在澳大利亚的外贸外交部的话，在中国的发改委工作啊，像在那段时间的话，实际上能体会到我刚刚讲的这个社会契约的问题，就只要你不挑战那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权利的话，那么经济方面的话是有很多比较开放的一些措施的啊，包括就发改委对底下的一些基本投资的一些处理方法的话，也是采取一个比较相对比较开放的措施，但这些措施的话在现在的话实际上都已经看不到了啊。就我最近一次回中国的话，明显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些官员对于民间的资本，对于那个私营企业的一个态度的一些巨大的变化。所以我个人觉得的话，他对这个里面的两种不同的这个中国经济的走向的话是有一定道理。当然这不完全是100%是这样的。因为现实就是那么复杂的啊。
好的，郑旭光先生，回到您，想请教您，刚才您说这个究竟这个中国内部是不是到了一个政权更迭或爆发革命的临界点，可能还要取决于这个外部因素、地缘政治啊。事实上，索罗斯在这一次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当中，他也提到两点，一个就是他跟习近平跟普京之间的关系，因为他预测这个俄罗斯帝国在俄乌战败之后可能会瓦解嘛，所以他认为习近平跟普京的关系对他来讲是一个伤害的。再来呢，他也提到说，因为现在习近平在国内处于弱势地位，他就积极回应了美国总统拜登在印尼巴厘岛提出这个美中关系要降温的这个提议，但现在一颗被发现了穿越美国全境的中国监视气球呢，正在使美中关系恶化，而习近平转向和美国合作也只是他的权宜之计哦。索罗斯提到了这个俄罗斯还有美国这两点，您怎么看？就是说，俄乌战争还有美中关系的恶化，是不是也有可能促使习近平面临一个更深重的危机呢？郑旭光先生。
索罗斯的判断也是复杂判断，就是他这个一句话中间有我赞同的，有我不赞同的，就是后半部分我是比较赞同，现在是一个决定重要的一个时刻，但是呢，他说这个习近平和俄罗斯的这个结盟对他是不利的，我觉得你看是从哪个角度说，动态清零这个事情呢，对党国不利，但对习近平很有利，因为它是个变相戒严的措施，是要把这个习近平在二十大要打清一色啊，这个目的是完成了的啊。那么之后他很快就放开了啊，他完全并不在意要坚持什么动态清零，这个生命之上他不在意这个事情，那只是他的一个说法，他更在意的是政治上，而政治上呢就是个人的盘算啊。那么2020年中国经济很糟，有两件事情带动的，三件事情，一个是这个动态清零啊，就是这种供应链的这个断裂，另外一个就是俄乌战争。俄乌战争实际上造成一个什么，造成一个中国是这个制造大国，它的这个原料成本就暴增啊，还有一个就是美元的这个加息啊，这三点呢对中国都造成一个很恶劣的一个外部环境啊。但是呢，就是对习近平来讲呢，俄乌战争中间他的站位实际上啊，他是拿掐的，我觉得还是从党国的角度来讲拿掐的还是非常好的。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普京这样的做法，把习近平变上了那个坐山观虎斗的猴子啊，就是习近平更有利了。我注意到前一段时间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外交部长拉夫洛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的时候，他说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不会让俄罗斯变成附庸，这就表明了一个普遍的俄罗斯人的一个忧虑，就是俄罗斯是不是正在变成中国的附庸，我觉得这个话是有真实性的。
那么史赫林教授，您又是怎么看这个所谓索罗斯讲的这个习逼民反，有这个内部的问题，包括清零政策，可能还包括经济问题啊等等，和外部之间的这种环环相扣，包括俄乌战争以及美中关系的恶化，也想请教史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索罗斯是站在一个怎么说呢，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高度，从战略的角度来看的啊，所以他觉得的话，中国实际上是面临着两方面的决策的失误啊。那么这个内部的话，就刚刚讲过的，比方说动态清零的政策，以及没有任何准备的那个解除那动态清零，就一下子造成了人员大量的死亡啊。所以这是从内部来讲，那么从外部来讲的话，他非常非常，怎么说呢？就是说觉得啊，就是如果习近平跟那个普京结盟的话，实际上是把中国的话也推到了全世界的对立面啊。就是说，如果按照他的话外之音，实际上就是如果 中国不是完全是站在普京这一面的话，那么中国还有回旋的余地。但现在的话，他把自己跟普京绑在一起的，所以他用了一个在西方语境当中非常重的词，叫输家，是 loser 啊。所以他个人觉得，啊，在中国的内部环境的话是这么个恶劣，那再加上那个地域政治环境的话又这么恶劣，所以中国政府实际上是make 了两个 mistake， 就这意思啊，内部也错，然后外交政策的话也错啊，所以这所有的一切的话，实际上都指向了他最后得出的结论，也就是中国不再可能成为那个世界上在地缘政治方面起重要作用的这么一个国家啊。
好的，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网友们的评论，再继续请教这个郑锡光先生啊。这位网友叫沈蔡凤，他说这个国家的体制决定了他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跟美国其实是差一大截的，不知道是哪来的自信哦，要来和美国拼，是精神原子弹吗？还有一位网友蓝花花，他表示习近平可以说是中共100年来最没有道德底线的一届领导人，作为21世纪在这个星球上集权独裁国家体制已经是被世界主流国家抛弃的政治体制，众所周知，习近平在2012年登基以来，其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是对这个国家起到任何社会进步、人类和平的。相反，习近平不思进取，从取得领导地位那一天起就记起了已经尘破腐朽、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啊，比如说大搞个人崇拜，另外就是加大力度对人民的控制。还有一位网友塞尔他说，中国的混沌不是习近平一个人造成的，还需要极大多数中国人的配合。想请教郑锡光先生，刚才史教授提到这个习近平政权犯了两大错误，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但这位网友他说现在的问题也不是习近平个人造成的，还有很多中国人的配合，你怎么看网友们的看法呢？郑锡光先生，
首先来说呢，是不是习近平犯的错误，我觉得是有待斟酌的，就是你得站在他的需求和目标设定上来评价他的手段。我觉得不管是这个像奥巴马时期的这个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啊，还是这个索罗斯，他们都有点以自由民主社会的心去夺独裁专制之斧这么一个嫌疑。就是习近平关心的是什么？关心的不是中国能否强盛，他关心的是党国体制和他的统治能否
延续。
这是他最重要的关切。就像现在德国、日本、韩国，他们也慢慢的在意识到这一点，就是安全比贸易更重要。习近平也很早就关注到这一点。这个不是习近平个人，而是所谓的党的领导集体的一个看法。为什么习近平能够迅速集权？因为他没有党内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这就是党内的共识。第一个就是不要干预习近平的执政。第二个呢，要让这个习近平这个核心拥有充分的权力，这是整个统治集团的意志造成的，是要保党啊。所以呢，索罗斯他们认为习近平有党内强大的反对力量，高层，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不对的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可能有很多利益集团被冲击掉了啊，但是这些利益集团是没有实力去向党国体制进行挑战的啊，这是一个大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没有实力啊？所以我们就是反省这几十年中共形成的一个体制，从毛泽东到邓江湖到习近平，包括胡耀邦和赵紫阳，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任内的时候啊是希望中国共产党和平演变交权的。这个坚持党国的这个统治和维续，这是他们的共同点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不要忘了，开放也好，封闭也好，都是手段，都是为了让党国的这个更强大啊，更能够延续。如果这种国家的强大让这个人民的富裕能让这个党国体制崩塌的话，他们肯定选择往回走。所以我说这是统治集团的这个集体意志，习近平是这么一种意志的一个体现。当然他不可能完美的执行这个计划，他会有大量的个人的私货，这也是他自己本人的这个整个成长经历啊，还有他个人的这个特点造成的。我觉得大家不必要太注意到他个人的风格的一方面啊，更重要注意他是这个体制的代言人。我注意到纽约时报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啊，说习近平是受累于党国体制，是受害者。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
被绑架了，我看到这
个的一个角度。
是贺林教授，您同意吗？曾旭光先生就说，索罗斯是误读了中共政治，是统治集团在保党，在保习啊，您的看法？
我觉得可能是要比一个理论要复杂的多啊，可能有曾先生刚刚谈到的那一点，但是我们也不要否认，就是说实际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内的话，还是有那个基本良心的一些人的啊，像我比较敬重的那个赵紫阳的话，他还是有良心的，面对着这个复杂的局面的时候，他还是选择顺从于自己的良心，而不是顺从于所谓的党的那个党国的一些利益啊。我个人觉得的话，否认那共产党内部有这种健康力量的话，我个人觉得的话，可能也会影响我们对整个中国经济的整个中国未来的一个判断啊。
好的，郑旭光先生，上半场总结的请教您，因为这次索罗斯他也很意味深长的表示，其实现在全球正在见证的是一个中国的最重要的一个历史进程，那么重要性可能还尚未获得广泛的认识，不晓得您同不同意理解他的说法，目前真的是一个中国命运转折的关键时刻吗？还有像刚才史教授说的，中共党内其实还是有良心的，您的看法和观察？
我对两位的看法都这个支持啊，就是在中共党内是有良心的，但是呢，我不就这个话题来做进一步评论，因为不管胡耀邦还这个赵紫阳，他们死的时候都挂着党旗的，都是盖着党旗的，啊。那么另外一个呢，索罗斯先生的这个判断说，这个中国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我认为是的，啊，不仅是中国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全世界也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为什么呢？要习近平要降服这么一个已经再有开放这个社会性质的，不是开放社会，因为按索罗斯的解释，开放社会就是政府为人民啊，这是为个人啊，这是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的一个界定啊，中国是在走向那个方式，走向开放社会这个进程，那么在这个进程中间呢，有大量的这个利益既得利益者，也有大量的有这样接受这个所谓开放社会理念的人，那么习近平要降服这些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我希望他不能够成功，我希望他烂尾，因为一旦成功的话，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西朝鲜啊，巨大的西朝鲜。
我们再很快来听一个网友的意见，就请这个史教授也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总结性的评论啊。这位网友蓝花花他说，目前习近平当局的一党独裁个人专制体制是和世界主流国家的多党通过民主选举的这个执政政治体制是格格不入的，通过俄罗斯发动的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之后呢，才使得民主国家和专制体制国家之间的这种矛盾对立进一步的激化，可以说中共在江湖时期在民主国家实践一个国家在经济达到一定规模的高增长之后必定会转向民主转成的这个过程呢，这个理论曾经在很多国家得到应验，但是在中共这个邪恶灵魂恰恰无时无刻在颠覆这个理论。史教授最后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吧，谈到这里其实中国的命运真的面临一个转折的关键时刻，总和我们今天这么多还有索罗斯两大预言，你怎么看呢？史教授，
对，实际上就是西方一直对中国抱有这样的幻想啊，就是说当那经济提高到一定程度以后的话，民族的自然就会转型啊，但是中国的现实的话，可能是证明这个理论的话有需要进行修改的地方，所以刚刚这位读者蓝花花的话指出了一点，就是说在中国特殊情况之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理论的话在中国情况至少做到目前为止的话不通用啊，但我个人还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看到光明的一点啊，我觉得随着人们的整个生活质量的提高，随着人们对富裕的向往，随着人们更多的得到一部分自由的话，那么人们对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的向往的话，应该要比过去要强得多啊。如果不管怎么样，你现在看人们的基本的一些看法，比起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之前的话，应该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啊。所以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我们应该对中国的未来保持有足够的信心。
好的，保持光明，保持信心。 那么感谢史教授，我们今天第一个讨论就到这里结束。感谢史教授还有这个郑旭光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提醒您，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这里先请观众朋友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还要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带您关注的是中国的富豪们为何在习近平连任之后启动了所谓的逃生计划，欧盟各国现在叫停了黄金签证，现在想要润出去是不是更加困难了呢？休息一下，我们回来之后继续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欧盟各国包括葡萄牙、爱尔兰以及可能也将采取同样做法的西班牙，最近是接连宣布停止被称为黄金签证的投资移民计划。而根据伦敦移民咨询公司 Henley Partner 的最新统计，2022年移民离开中国的百万富翁有10800位。那么到了今年1月份，中国解除封控之后的3个星期来呢，咨询移民的中国客户数量竟然暴增了600%，而且估计未来还只会更多往上增加。那么中国2023年外流的资本额呢，预计也将高达1500亿美元。至于中国富豪移民潮的目的地，首选是欧洲国家，其中以葡萄牙和希腊最受欢迎，另外澳大利亚和新加坡也同样是热门地点。那么中国富豪在习近平连任之后为何疯狂地启动逃生计划，欧盟各国现在又为何纷纷叫停黄金签证，中国的富豪、企业家甚至是一般中产阶级的民众接下来想要润出去是不是更加困难了，那么润不出去的人留下来又该要怎么办呢？今天做客时事大谈两位来宾分别是在纽约的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郑先生，再次欢迎您。
好，美国之音的观众大家好。
另一位是在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的副教授史鹤林博士。史教授，再次欢迎您。
欢迎您好，美国之音的观众听众们大家好。
好的，那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同样的可以继续在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向我们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那么下半场，首先我想先请教在纽约的郑旭光先生，您认为这个中国的富豪和企业家们哦，像我们刚刚提到，为什么在解封之后纷纷也加入这个润学大军来寻找他们的避风港呢？郑先生，
我觉得这个决定性的就是习近平20大连任成功了啊，这就让他们彻底断了这个念头，因为在习近平治下，中国经济会什么样？这个是已经有10年的啊，就等于是历史给了他10年的机会啊，证明他的这个权斗啊、一流啊、治国啊、这个末流这么一个事实啊。那么另外一个，他的意愿呢，我前面也讲了，习近平啊的主要任务是给党国续命啊，续命的话呢，就不一定就活得很好，但是要活得很长啊，譬如像前苏联一样封闭起来再活70年。 啊，也许是这么一个角度。所以习近平说呢，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不反对，很多人指出他逻辑上有问题。当然了，前三十后三十年是不一样的啊。当上台之后讲的这个区分，所谓毛时代和改革开时代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强调的是共性，共性就是都是坚持党的领导，这点是没有变的。那么也许就是邓小平再掌权的话，也可能走习近平的道路。我认为这个假设不是没有道理的。
嗯，好的。那么史教授啊，除了这个中国的富豪们纷纷加入润雪大军这背后的原因之外，如果我们看地点的话，您所在这个澳大利亚也是这个富豪们啊想要润出去的这个热门的首选地点啊。因为刚才根据我们说的这个 CNBC 制作的这个中国富豪逃生路线图啊，这些有钱的中国企业家们主要是润到欧洲的葡萄牙、希腊，还有这个最喜欢的包括您所在的澳大利亚还有新加坡等地啊。但是您怎么看这个现象，就是欧盟国家近来是接连叫停了这些黄金签证，这背后的原因什么？您在澳大利亚可能也有一些第一手的观察，也想请教史鹤林教授。
我稍微讲一下澳大利亚情况吧。
好的。
因为澳大利亚有一个比较有名的签证啊，这个签证的话也比较符合中国人的习惯，所以称为888签证。
888签证
的它基本条件实际上很简单，只要你能够投资那个500万澳元，然后这个投资的话按照一定的比例，20%到什么20%什么，按照这样的比例啊投进来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得到3年的临时签证。那三年临时签证以后就可以转成了永久的居留啊。所以只要有那个500万澳元的这样实力的人的话，再加上澳大利亚整个那个经商环境是非常好的啊，所以呢就吸引了大量的中国的投资移民。但最近的888基本上叫停了啊，因为澳大利亚有6个州，那么5个州的话已经叫停了，其中还有一个州的话还在继续接受申请，但据说申请的那个时间已经很长了。那么最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呢？最主要原因是这些钱进来以后的话，实际上对澳大利亚的经济的话造成了一波冲击，那么特别是对房地产市场的话造成一波冲击啊。所以在澳大利亚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像悉尼、像那个墨尔本的话，房地产市场在过去实际上是涨得很快啊，使得好多那个普通的澳大利亚的原来老百姓的话都没有办法，特别是第一次购房子的话，没有办法买到他们所心仪的房子啊，所以他们就对那个政府施加压力啊，所以政府呢最近就出来说要暂停这个888签证的整个申请的过程。那么这实际上是反映了一种民意啊，反映一种民意。当然从经济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澳大利亚如果接收这些人的投资，对澳大利亚经济是有好处的啊。说实在，我所以在那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采访当中，我说从经济角度来讲，实际上对澳大利亚有好处，这一点的话要充分认识。但是对民生造成的那个短期内的造成的负面影响的话，也应该充分考虑到。所以这对一个民选的政府来讲的话是很大的压力。所以这个民选政府上台以后的话，就是暂时就叫停了这888。我想那个你刚刚谈到的那个葡萄牙、希腊的那个，
也想请教您，就除了这个您说的这个发这个澳大利亚的888签证叫停之外，现在欧盟你怎么看？欧盟现在包括葡萄牙、爱尔兰即将这个加入这个西班牙，也接连叫停黄金签证，这个是不是背后有一样的逻辑呢？很快请
主要是一模一样逻辑啊，但是在欧洲的话，可能就是这个情况就更严重一点，因为是欧盟成员嘛，你只要进入欧盟成员的某一个国家，实际上你可以到任何欧盟的国家去打工，就意味着如果你在欧盟开一个口子的话，那么整个欧盟的那个口子就全开了。整个澳大利亚情况不完全，因为澳大利亚毕竟是一个国家的情况啊，所以我相信这些欧盟这些国家的话，除了本国的选民的压力以外的话，还有那些还没有开放这些黄金签证的欧盟其他国家的这些压力，所以在这两重压力之下的话，我想这是一个自然的选择啊。
好的，感谢史教授。那么接下来我想引用一个伦敦移民咨询公司的这个具体数字来请教这个郑旭光先生啊。这个根据伦敦移民咨询公司的这个统计，他叫 Henley Partner， 他的统计是2022年移民离开中国的百万富翁有10800位。那么今年的1月份这个解除封控之后的三个星期， 星期呢，咨询移民的中国客户数量暴增了600%，而且大多数的，根据这位主管啊，他讲了说，大多数的中国客户都还会有 B 计划哦。但他认为说，现在其实 B 计划都可能已经不够用了，还要有 C 计划跟 D 计划，就是移出去的这个地点啊。想请教您，是现在是个呈爆炸性的成长啊，这个中国的富豪外移，是不是不只是富豪和企业家？根据这个门槛来算的话，是不是只要稍微有钱一点的这个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加入了这个移民潮？因为这个数量真的暴增了600%啊！那现在看到这个欧洲关闭了投资移民的通道，取消黄金签证之后，是不是会令中国富豪们的这个逃生计划生变了、啊？也令一般的中产阶级想要润出去也越来越困难了呢？请教郑先生
啊，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在中国这些年一直有一个有一句笑谈呢，叫“贫贱不能移”，就是因为这个。这您刚刚讲的这个黄金
不能移民，
对，因为它是投资移民嘛，因为普通人是没有钱，所以贫贱不能移。所以从中国来讲呢，移民倾向可以说从上到下都有，从上到下，从这个高官们把自己的家属送出来，还有这个富豪们也是如此。那么中产阶级和这个下层民是贫贱不能移。所以他们可能只有偷渡这一条路啊。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习近平的这个连任呢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就是所以压倒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他的连任让所有人都绝了望了啊。所有人就是过去还能两头吃的，就是说把家属送到美国来，在美国生活，自己在这个中国挣钱啊，闷声发大财。那么这么一个指望就没有了。刚才史教授说的一个隐形的社会契约，实际上是一个个人选择，就是说我在中国我不吭气，但是我可以有钱挣啊，甚至我还不愿意去西方，因为西方国家没有高增长，对不对？所以我让自己家人去啊，给自己留一条后路。那么现在来讲呢，这个后路正在断掉啊，断掉的情况下呢。那么他的这个焦虑和急迫性，一下子就增强了。而且习近平的连任，让他过去的这个很熟悉的两头吃的生活模式也没法继续进行下去，就是工作生活分两头分的这种方式啊。所以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公民这么一个形态，似乎也得下个决心做一个了结。
是的，史教授刚才这个郑旭光先生讲得很有意思啊，贫贱不能移，但是这个习近平的连任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富豪，这个爆炸性的移民潮，还有这个用脚投票。事实上，英国的《金融时报》在去年十月，就是二十大结束之后呢，它标题就是以习近平连任，中国富豪启动逃生计划这样的标题来报道，说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获得第三个任期之后呢，引发中国富豪还有精英们是赶紧离开中国。他们不但担心口袋中的钱会消失，而且越来越担忧的是自身的安全。中国的富豪纷纷启动逃生计划，您认为是不是跟习近平过去一段时日来打压整肃这些民营企业，还有要搞共同富裕有关呢？史教授
啊，对，这是肯定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过去那个，即使他在第二任期的时候的话，实际上推出了两个所谓的经济的新政策啊，一个叫共同富裕啊，另外一个叫三次分配，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这概念。两次分配，第一次分配就是你劳动所得，那么二次分配的话，就是国家通过税收的方法来，通过那个社会保险，比方说来进行分配。但中国呢，一些中国的御用的经济学家的话，又出来一个三次分配。那么三次分配意思就是说，除了这两次分配以外的话，那些比较富有的人的话，也应该心甘情愿的把自己赚的钱的话拿出来一部分啊，然后呢交给那个国家也好，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也好，就拿出来，就从口袋拿出来啊。所以这个共同富裕跟三次分配理论的话，实际上是使得一部分富人的话开始有点怕中国了啊。这是第一波。第二波的那个打击的话，就是出来一些用经济学出来一个理论，就是说那个私有企业的话应该退出历史的舞台了啊。尽管是借着一些学者的口说的，但实际上背后的话肯定有政府的支持啊。那么这就是说，是私有企业退出历史舞台，不仅仅是在经济上受打击，那么就刚刚你提到的在人身自由方面呢也会受到打击啊。那么再加上最近的一波的清零政策，发现在中国做生意根本就没有办法做了啊，因为行政权力的话 会在根本没有通知的情况之下的话，可以完全干预甚至停止整个经济活动啊。所以这个三个因素加在一起的话，使得中国的好多有点钱的人的话都想往外走啊，他觉得与其在中国的话担惊受怕，然后面临着财富和人生的双重的威胁的话，还不如就润到其他国家去啊。我想这几个因素的话，都是促使有那么多人想往国外润的原因。
嗯，好的，感谢史教授的分析，也请教郑旭光先生，在这个担心钱不见了，还担心自己的安全是财富跟人身安全的双重威胁之下，您怎么看现在这个中国富豪不止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启动逃生计划润出去，甚至还出现一个现象，就是近年来中国的科技大亨们，这些富豪们是一个接一个的消失、隐退、失联，甚至失踪，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呢？郑旭光先生，
啊，这些科技大亨，所谓的移动平台、各种这个互联网平台的企业呢，实际上是他们手里头啊，有这个叫什么？这个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啊，他们这个平台企业有习近平搞这个集权社会特别看好的东西，就是大数据啊，有大数据，另外一个有高估值啊，所以呢，他们现在基本的做法就是用1%的金股国资来进入这个股东结构，完了以后呢进入董事会，事实上形成了一票否决制。习近平进入民企啊，规模性的民企，小的他看不上，规模性民企第一个方法呢就是给你设党委啊，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入金股，进股董事会拿到一票否决权。那么剩下呢就是说这些企业现有的利益啊，他是要用通过内部人来给他转移分享的。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创始人这个叫知难而退啊，激流勇退，这是保命的一个办法。现在不是保钱了，
保命啊，
资产，现在是保命，否则的话就要打你一个这个官商勾结啊。那你就是你是这个所谓习近平的要打的贪官的这个钱袋子，因为这我们知道过去几十年中国这个经济形态呢，它是一个腐败形态。腐败形态什么意思？中国的税率名义税率是死亡税率，如果你合法纳税的话，没有企业能经营下来，所以所有的企业都涉嫌经济犯罪啊。那么企业的这个所谓的领导人啊，都会沾有这一方面东西。那在这样情况下，啊，就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行贿受贿啊。那么习近平现在又加强了，要对这个中纪委他们又发文，要对这个行贿行为也要加重处罚。那就是过去的时候只是防官员这一块，现在呢要把手直接伸向民间。所以习近平是在全面控制之中。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这些所谓的富豪可以说完全绝望了。他们知道过去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黄金时代结束，一去不复返了。继续想请教史鹤林教授的是，其实我们刚才提到，根据这个 CNBC 的统计啊，这个中国2023年外流的资本额预计也将高达1500亿美元，就是说不只是用脚投票，连这个资本也要外逃了。而且他们还形容说，这个惨烈的程度恐怕仅次于俄罗斯了。你怎么看现在这个除了富豪不断的往外移之外，往外润之外呢，资金外流还有资本外逃的这样一个现象呢？史教授，
当然从经济角度来讲的话，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话是非常不利的啊。那么随着资金的外逃，包括那富豪，实际上是都大部分的富豪的话都有一点身怀绝技吧，这都是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当中的整个快速增长当中的话，实际上都是有他们的贡献啊。所以这些身外绝技带着他们的钱离开了中国的话，那么对整个中国的经济的未来发展的话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中国经济的话实际上是一直面临着人口的下降啊，因为从2022年按照官方的统计数据的话，人口是绝对数是开始下降。第二就涉及到了好多资金的外流啊，所以人手口下降，加上资金的外流，再加上那个政策的失误的话，使得中国的经济是雪上加霜啊。所以2023年的话，中国经济以及2023年其实以后的一段时间，中国经济面临了很大的困难。
好的，接下来我想那个念几个网友的评论，再继续请教这个郑旭光先生啊。这位网友叫 Alex。 他说，投资移民的签证取消，增加了中国富豪润的难度。那么对普通的百姓、上访户、维族或藏族和其他的受迫害者，可以申请庇护或是难民签证。这是这位网友 Alex 的看法。另外还有这位网友功夫 Shalom， 他说，取消黄金签证，那么可否增加技术或是杰出人才的签证呢？还有一位网友叫笑烟雨清风，看到这个先进文明的发达，再回首国内的高压政策，只要有实力的都会认出去。还有一位网友叫明明，他说，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富豪，他们为什么要外逃呢？一是赚钱容易，二是他们的钱不干净。也想请郑旭光先生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还有现在就是说，当然除了这个黄金签证，还有刚刚说的澳大利亚的8888签证取消之后，还有没有其他的管道可以让除了这个想认出去的人可以有管道之外，那么现在国内有没有一些收紧，像这样不让富豪外逃或是不让民众认出去的一些做法或措施呢？也想请教郑旭光先生。
我觉得富豪润并不容易啊，就是他没办法把这些他过去的事儿啊处理得很干净。
嗯，
所以我们能看到马云啊在全世界徘徊啊，能看到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总的来说呢，我提一个数据啊，
嗯，
就在去年2022年，中国的这个经济GDP 的名义增长是3%，这3%中呢有1.5%是投资形成的啊。那么工业增加值呢，外资的这个工业增加值是-0.1%啊，-1%。那么在12月份的时候的外资的这个工业增加值是-7.5%，所以外资啊正在加速撤离，尤其是前几天14号的时候，这个欧盟商会啊，中国的欧盟商会公布了一个报告啊，就是上海建议书。那么中间提到一个数据呢，就是在上海有500家中国企业把他们的亚太总部设到了新加坡。同时呢，他有一个调查，就是只有12%的欧商啊愿意把这个上海作为他们的这个亚洲的这个总部。所以这是一个巨变，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变，就是全世界的投资者不看好中国的经济啊。那么在这样的共识中间，当然也有中国富豪，但是他们和这个全世界投资者比起来，他们更困难啊，因为他们的中国公民身份，他们要撤离的话的，技术的难度更要大。另外一个，全世界的这个角度上，从全世界各国角度来讲，他能接受的移民是有限的。譬如说，刚才史教授介绍的这个黄金移民，它是有限度，很快就会引起民众的反弹，因为人民并不是一切看经济，就像中国政府不是一切看经济一样。所以经济问题在不同人的眼里头，它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对中共来讲，经济问题如果不造成政权的危险，它就不是问题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不管是技术移民或者其他形式，各国能够接受的移民的数量绝对是有限的。那这就是从一个总的概念上定义了中国14亿人，不可能有1亿人移出去吧。
好的，那么史教授，请讲。你知道现在当然中国不论是有钱的、有点钱的还是没钱的，都想要润出去，但看起来像刚刚郑先生讲的，就是要润出去可能是越来越困难了。那么我就要帮那些润不出去的人来问一下，那润不出去的中国人该怎么办呢？人民面对威权的时候，是否只剩下反抗意图了呢？史教授。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润不出去的话，最好你要在国内的话想办法活下去啊，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啊。当然你在保护自己的安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之下的话，对那个强权政治的话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抗，最包括最近的一个白发运动啊。
是
他知道的白发运动的话，就是那些老年人啊，因为他们的那个医疗保险的一个基金的话受到威胁的话，所以有一定的反抗程度。我想这就是一个应该做的事儿，在保护好自己的这样前提之下的话，对不合理的制度进行一定的反抗啊，这是润不出去人应该做的事儿。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史鹤林教授还有郑旭光先生对我们带来精彩的点评和反还有回应我们的网友，非常感谢二位。
好，谢谢。
好的，要提醒您，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时事大谈，我们要跟您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低龄老人再就业是不是在挖晚年的红利？那么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上推特来看我们明天的这个讨论话题，并且事先透过这个推特留言来发表您的看法啊。那么明天的主持人是叶凡，也请您一定要准时收看了。那么另外，美国之音也开通了电报频道，欢迎大家来关注。好的，这里也再次感谢今天所有听众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时事大谈，并参与我们的讨论。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